一个家有长有幼，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？
是心灵相通，还是误会重重？
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，
爱在我家。
好，陶怡，我们又在空气中对话了，
又见面了，
又见面了。
你好，嗯，
这个文辉，彩云好，
好，
嗯，那最后一堂的讲这个亲子沟通，陶怡，你有什么精华，还是有什么总结？
我们要不要加时，加双倍的时间，加长时间？
不敢，其实啊，亲子沟通，我觉得它这个技巧是源自于亲子之爱。
嗯，
是我们做父母都愿意爱儿女，
是
儿女其实都愿意敬重父母。
嗯，
那为什么会有彼此沟不通的原因？是彼此都有一些主观的经验跟不好的情绪。
嗯，
所以我这边我想利用今天这一次的机会，也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，无论做父亲的、母亲的，我们最好是能够照圣经上所说的，不要去惹儿女的气。
嗯，
你要照着上帝所教我们的一些正确的教导跟一些警戒去养育他们。孩子即使被你骂了，你只要骂得正确，他们都心甘情愿。
嗯，
所以如果能做到这最基本的话，我相信亲子之间的沟通，不管是成功或失败，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爱。
嗯，
对。哎，陶怡，我想问问，刚才你引用了圣经一句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这一句呢，很多人特别是做父母亲的很不服气啊，好像把孩子那个地位太过的把他高举了，
抬高了。
你能不能再详细的说说，你作为一个辅导的人啊，亲子沟通专家，你怎么解释这句话呢？
哦，从刚刚文慧你刚说的，我就发现你们都认为说我们把儿女的地位抬高了。那我个人的体会却是，父母亲好像你轻忽了你自己的位分了。
嗯，
你忘记了你自己的话对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讲是圣旨。哎，
嗯，
你还记得我们前面有讲到一些积极的话吗？
嗯，
当你认为孩子是聪明的，是好的，孩子就会相信他聪明。哎，如果你经常生气说，你怎么那么笨呐？你怎么这么不自爱呀？你知道吗？孩子仍然相信你是对的，他是笨的。
嗯，这挫败了他的锐气。
所以我觉得父母忘了你自己的伟大，你轻忽你嘴巴所说出话的力量。
嗯，
所以你有时候不小心说，你瞧，你用那个样子出来了，你每次都这样。各位想想，你是青春期的时候，当你听到父母那个每次，当你看到他那个怒目相视的样，你会不会照着他的怒气去做事？
嗯，
我觉得绝少人会觉得从此痛改前非，好了，我不要这么坏了，我要听父母的。至少我就不是。哎，
嗯，
你既然说我坏，我就坏到底吧。
嗯，
这就是惹儿女的气喽。
嗯，明白明白，就是不要挫败他们的锐气啊，应该呢主动的、积极的让他们看到积极的一面，鼓励他们。
对，
嗯，刚才陶怡也讲到呢，就是要骂得正确啊，就算你真的有什么事情责备儿女，骂得正确，我想这一点呢也是挺重要的。有时候你骂得不正确呢，小孩就不服气，那感觉呢那也是一种惹儿女的气，因为你不公正不公道啊，乱骂一通。
有时候甚至呢冤枉呢小朋友啊。
对呀，你看父母的气势，他说你还说你还强辩，因为我不知道。你看这个冤枉多可怕。
嗯嗯嗯嗯。
所以刚才也讲得很清楚，什么叫骂的正确，我还是要提醒父母，也就是人事分开。
嗯，
是。
你绝对可以骂孩子做错的事情，但是不要连人一起抹杀。
嗯哼。
啊，你打破杯子，你不收家庭，我不喜欢你这个行为，这是对的。可是你不要说我就是不喜欢你这样。那这就是错的责骂了。
嗯，
是是
是。那么如果呢要享受亲子沟通的乐趣，还有哪一些我们需要放在心上去，还有去实行出来的呢？
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，
嗯，
觉得很能够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。
嗯，
我常觉得说，哎，很多的时候我也想做很好啊，可是我的惰性就会出来，我的脾气就会变坏。
嗯，
我对人对事都会有一些亏欠。
嗯，
可是我天天看圣经，我发现无论我怎么做，只要我随时想到我错了，我跟上帝悔改，我的上帝就会重新爱我。
嗯哼。
那以我自己做母亲这么多年的经验， 我觉得我也很类似上帝的心怀耶。
嗯，
只要我的孩子听我的教训，他然后适时的改变，我绝对可以不计前嫌的爱他。
嗯，
所以这个就让我体会，我们可不可以秉持爱上帝的这种态度去爱我们的孩子，这样你爱的就不会爱得很霸道，爱得很狭隘，会爱得帮助他成为他真正应该有的样子来。这是我很希望能够提醒父母亲做到的两件事情。
嗯，
所以原谅我这么说，如果你有一个信仰，你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的话，我觉得你教起孩子来就会更轻松。哎，
嗯，
对对对，这一点呢我深有体会啊。其实罗文辉呢也是个很多时候没有耐性的人，特别是面对
我也相同
面对儿子的时候，很容易呢就失去了耐性，很容易呢发脾气。但是呢每当我快要发脾气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哎，其实在神的面前罗文辉也是这样的人呢，经常不听话啊，很不乖啊，但是神呢一次又一次的原谅我，接纳我，一直的接纳到现在。然后呢我就想啊，为什么我不能接纳我的儿子呢？那个心情马上呢就比较缓和起来了。
文辉，我觉得你真的很棒，你就点出我们曾经讲过的一期，就是你不要忘记了，凡是孩子没学过的，就要像陪他学走路一样的耐心，有没有？
嗯，
对对。
不管千次百次，你就说没关系，再来，再一次。
嗯，
我觉得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呐、啊。
是。
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对孩子说：“哎呀，你都18岁了，这个不懂；啊，你都20，怎么这个还做那么糟？”
嗯。
其实他凡没做过或者还没学会的，他都有权利犯错。
嗯。
所以我
觉得要用真心去接受孩子的本相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基督徒真的很有福气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亲能够做一个像样的父母呢，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爸爸，那个完美的爸爸做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。
嗯，
的确，我想终我们一生我们都做不到完美的父母。
对对对，
但是我们愿意学习。
是，
我觉得在学习做父母的同时，其实也是在学习做天父的儿女啊。因为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怎么样做一个就是顺服真理、顺服天父、顺服这位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在很多方面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掌握的好。那在做父母的同时，其实我们也学习怎么样的一个对神的态度呢，是一个比较合一的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个期望，或者是那种彼此之间关系的体会呢，你会体会到呢，其实创造我们的神希望我们怎么样的来回应他。那我觉得在刚才陶也讲到，就是我们要爱上帝，就是爱神，然后爱人如己，这是耶稣基督的教训。那其实怎么爱上帝呢，对于很多人来说也不一定知道的。所以我觉得在学习做父母的同时，也是在学习做儿女，包括做天父的儿女，也包括做我们自己肉身父母的儿女。
嗯，我觉得其实好好教孩子就是爱上帝的方法耶。
嗯，
对。
我很记得我们教会牧师所说的，他说其实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在预演以后我们在天堂的时光。
嗯哼。
所以今天你有什么功课学不会呢，你要好好学哦，免得到天堂里头你还是个残缺的人。
嗯，
比方说我们不懂得赞美就要继续学咯，我们不懂得因势利导孩子，我们继续学。好，如果我们不懂得自我操练，我们还是要学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会回到天堂里头去。我们希望我们回去的那一天，基本上我们是一个准备好的人，当然不是完美的人，但起码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学过了这些功课。
嗯哼。
所以什么是爱上帝，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过好每一天，认真的过每一天，爱每一个上帝差派到我们面前的人，那更何况是天天活在我们身边的配偶跟小孩。
嗯，
对对对，
一定要爱的咯。
既然呢今天是最后的一堂课，那么陶一麻烦你稍微再总结一下，跟那个孩子沟通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态度和技巧，好不好？
好，我想我曾经花了整整8个堂的时间哈，我们来谈到了亲子沟通应该注意的态度跟技巧。我用很简短的时间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，永远要了解沟通这个字的意义，就像水沟里头有活水一样来往的流通的情况。
嗯，
所以你跟孩子之间的对话最大的目的是在了解发生了什么问题。
嗯，
那也许经过1-2次的沟通可以解决，那即使不能解决，你已经达到沟通最基本的目的，就是了解状况。以英文来讲就是 you know what happened，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嗯，
对。
那如果知道以后，有几个基本的技巧，比方说你要说我讯息，把事情说清楚咯，不要说成你怎么这样， 那就是一个错误的你讯息。
嗯，
除了说我讯息以外，你要听明白，这个听不仅是耳朵听哦，你还要用眼睛去听他的肢体语言，因为我们说过肢体语言是55%的成分，声调的强弱38%，你口中的话语只有7%的影响力。
嗯，
所以你即使不说话仍然能够沟通，所以在听的时候就要听到有声无声的对白。
嗯，
那最后有一个神奇之问，就是你有事没事就要多问，哎，你为什么这么想呢？我可不可以了解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你没有想到别的方法？当你用这种问法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引起对方说话的意愿。那重点只要不责怪对方，对方都能够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告诉你。
嗯，
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技巧，就是假如你发现对方的情绪不对了，你就要像那个音乐一样哈 ，pose 起来，就是用一个休止符稍微停顿一下下。有的时候不说话会比说话来得更美丽。那反在亲子之间又不是只有一次的对话，你是天天早晚都要对话，一下子不说话不会阻止你的沟通顺畅。
嗯，
下一次在接续的时候你可以接，哎，上次我发现有件事情我们没谈完，我们可以不继续说呢？所以仍然利用说清楚听明白神奇问的方法，就把事情讲得很清楚了。
是，
那我觉得最重要提醒的是，亲子沟通最高的境界就是不管在喜怒哀乐爱无语各种状况之下，你一定要保持让孩子愿意开口说话。
嗯，
所以当然不可以说责骂的话咯。
嗯，
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多说赞美，平常为什么要给他一些甜蜜时光来营造一些沟通的管道，原因就是当你平常就能够顺畅的说食衣住行各种事的时候，当孩子发生重大的状况，包括交男女朋友咯，好，发生人际沟通互动不良情况，他们才愿意开口跟你讨论。
嗯哼，
所以这个是沟通是分平常跟发生事情的时候两种不同的情况。平常的功夫做得越多，给出更多的赞美祝福，积蓄一些善念，你抱着积极期望的态度，你就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沟通平台。
嗯，
这就像我们大哥大手机一样，好，我们手提电话有没有，你只要拨号就可以通话。那如何通话，你就要把这个沟通平台建好咯。
嗯哼，
平常连吃饭睡觉这些小事都不能说，碰到大事我怎么可能跟您分享呢？
嗯，
对对对，
要慢慢累积的啊，要常常的做。嗯，
对，现在很多年轻人呢，他们在外面发生一些什么很大的事情，做了一些很坏的事情，甚至呢犯了法。那么有的人就问他，为什么你在做这些事情之前不会跟你的父母亲商量商量啊？那其实呢，绝大部分这种情形呢，就是他们平常根本不会跟父母亲沟通的。
对，
啊，
为什么一沟通就被骂嘛？
就是啊。
那就是跟他何必说呢？反正我怎么会去问父母？反正不问都知道，他答应一定是不好的嘛。
对对对，所以平常那个常常的沟通啊，就是一些日常小事都有沟通，都能够开放的讲心里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啊！不要等到最后的一天，当他发生了事情，甚至犯了法才沟通，那个时候是没用的。我觉得
是，其实亲子沟通跟我们办公室的沟通没两样。
嗯，
我相信两位主持人一定知道，平常如果我们有多一点的互动，要谈事情就好谈了嘛。
对，
如果平常你很高傲，我也很冷漠，谁都不理谁，那真的要碰到谈事情怎么谈得下去呢？
嗯，
亲子沟通更是如此。那我个人觉得这是最悲哀的事，因为办公室的同事可以换啊，亲子怎么可以换掉呢？这是一辈子的关系，上帝给我们就是一生的事情，所以我们怎么可以让亲子形同陌路，连话提起话都不能说呢？
嗯哼，
嗯，
所以我觉得父母亲也不要失望了。我个人是在我养两个儿子的过程中，我有很深的体会，就是我童年或者我青少年不能满足的一些事，不明白的事，我在养育他们的过程当中，我让自己再活一次，再重新经过一次童年，重新经过一次青春期，一来可以修正我的缺点，二来我可以调整我的态度，
嗯，
让我当年没有享受到的福利，我现在的孩子可以基本上都享受到。我当年遭受的误会或者是一些不公平的待遇，在我的手中我就把它停掉了。
嗯，
我觉得这是学亲子沟通最大的好处，因为我愿意爱我的孩子，结果相对我对我自己的生命是一个很圆满的修整。
嗯
嗯。好，非常谢谢陶姨，也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跟我们谈这亲子沟通，今天又做了一个总结。
那我最后还有时间的话，我想提供一个小小的技巧好吗？
啊，好啊好。
啊，因为我发现呢，人最喜欢说故事了。
嗯，
不管老少都是这样。那我们曾经在我们的课堂里头做过一次梦想版。
Uh-huh.
我们就是把很多海报的东西剪下来，
嗯，
我就剪出来我对我家庭的期望，我对我婚姻的期望，对我工作的期望，对我人际的期望，
嗯，
那如果你们全家能够来做一次这样的活动，你就会听到孩子他对未来人生的期许，
嗯嗯，
那这当中你只要保持不批评不论断，微笑欣赏，我觉得你就会了解孩子非常多，
嗯，
所以这是一个好方法。如果没有办法做的这么高的这么多时间，那也可以针对大家都看过的一部电影，
嗯，
来分享，也可以让父母亲更了解孩子，这样就可以省掉很多平常沟通的经验，你就可以比较多的大量的获得资讯，了解你的孩子脑筋里头到底在想什么。
嗯，陶怡刚才说的是，你刚才说的这个梦想版有什么实际的做法建议吗？
哦，我们的做法就是拿一张大的图画纸，
嗯，
然后利用彩色笔可以自己写，也可以剪报，比方说我剪到一个美女，有一个男生就说啊，我以后要娶这样的长发美女做我的妻子，好，那有人就剪个楼房咯，以后我希望20年后我能够盖一栋这样的高楼，
嗯，
那有些人就剪个孤儿院或者公益团体，以后希望我60岁的时候能够主持一个公益基金会，
嗯，
等等，就把我未来的人生30-40年后的人生用图画的方式，用剪贴的方式呈现出来，
是，
这是了解一个人很好的方法，
嗯哼哼，
而且孩子们都愿意做，
可、okay, 以全家一起来做，
对啊，就好像一个游戏一样，我觉得是很好玩的，应该是，
对，因为只要保持不要批评论断就好了，
对，
美丽的收场
啊，总之呢，就是让大家能够很自然的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，一些的感觉啊。
嗯
嗯，
好，那听众朋友呢就可以试一试啊，对，或者自己有些的创意，有另外的一些好的法子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的。
对，
要有心，其实亲子沟通是很简单的。
嗯，
我想你唱首爱的歌，你是我心所求，我全心寻求你，我主，我心唯一爱慕。我想你唱首爱的歌，你是我心所求，我全心寻求你，我主，我心唯一爱慕、哦、唯有你照亮我每一天，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13229966022，前头注明线上，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@良友.net， 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。
我想你唱首爱的歌，你是我心所求，我全心寻求你，我主，我心唯一爱慕、啊、我心属